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安好跟成敏兄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如何来处理孩子的不当行为。
嗯，
我们也概括的跟大家分享了，在处理不当行为的时候呢，我们要遵循五个原则，孩子要带着大家温故而知新啊。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很在乎孩子，所以说我们要当面的指出孩子的一些问题，我们不能够视孩子的问题而不顾而不见。
嗯。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及早的处理，看到苗头就要及早的去处理去纠正，不要等它蔓延或者是变得更坏。
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要让孩子知道我们是管教他们的行为，而不是谴责他们这个人。
嗯，那第四个原则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要在情绪失控的时候来管教孩子。
是。第五个呢，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呢，前后要一致。那我们今天呢，就围绕着后两个原则跟大家来分享。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作为父母不要在情绪失控的时候来管教我们的孩子。
嗯，
每个做爸爸做妈妈呢，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忍耐。
嗯，
安好或者是成敏知道我们自己也有失控爆发的时候，并且每次跟孩子失控大声吼叫之后呢，平静下来之后呢，自己也很后悔。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亲做母亲常常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
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要在情绪失控的时候管教呢，我们真正的是想让大家明白，我们是要尽量避免怒气下的这种言语，要尽量控制。
嗯，让我想起来十多年前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
嗯，
每天早上的时候赶着上学啊，时间要晚啦，起来事儿多，要刷牙洗脸，穿这个衣服穿那个衣服，带中饭，
嗯，
每早起来我父母都知道早上赶的时间时候，就在着急的时候是最容易发火的。
是的。
哎呀，每天都这样，不出所料，有一天我就是非常的生气，然后对着我儿子大喊大叫，你知不知道要迟到啦，声音非常的大，然后呢把他都吓着了。
嗯，
非常的生气，从来没有这么大声大喊大叫，所以我就非常的后悔。我就回来一直在想，哎呦，这怎么会变成这样，会不会伤害他的心啊，以后会不会他永远都在心里面都记得这一次，对他的心理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
嗯，
然后呢中午的时候他们学校会在这个操场上活动嘛，我就想，哎呀不行，我放心不下，我得去看看他。然后呢他那个操场他是围起来的，就是家长不可以进去的。
嗯，
你可以在外边看你的孩子，但是你不可以进去的。
嗯，
中午饭的实在是不放心，然后就去看看他是不是在那里站着很郁闷啊，然后呢不说话也不跟孩子玩啊，那我就非常不放心，我就走过去了。
嗯，
我就看那边，诶，他还可以，还继续玩，没事儿。然后那老师他就过来问了，他说家长有什么事儿吗？
嗯，
我说没事没事，我就是今天对我儿子大喊大叫了，可能吓到他了，我就担心他今天会不会影响他的心情嘛，我来看一下。
嗯，
然后他就看看，他说没事没事，我也没感觉他有什么事儿。啊，就放心了。
是，就是我们父亲母亲当看到孩子比如说这些拖沓行为呀，然后不紧不慢呢，或者还有其他的不良行为的时候呢，我们下意识里呢，我们是想管教，但是当我们管教的时候他又不听的时候，我们这个火气啊怒气控制起来就不容易。
嗯，
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是，我们知道这个可能是每个做父亲母亲的常态，也很难完全的避免，我们只是要让大家尽量的去避免，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避免。
嗯，
尽量保持冷静， 因为我们在情绪失控的时候管教孩子啊，是不起作用的。这个时候孩子记得的只是我们的怒气，只是我们的坏脾气，只是我们的大喊大叫。
对，
他可能被吓到了，根本都不知道父母要管教我们什么。
嗯，
只有我们在心平气和的时候，不情绪失控的时候管教他们，才可能更加的明确知道我们管教他们是哪些方面的行为。
嗯，
下面呢，安好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人分享他朋友和他妈妈的故事。
嗯，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故事看到，不在情绪失控的时候管教有多么大的力量。下面就是以这个朋友第一口吻来叙述分享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跟这个儿子是一个项目组的。20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找他，我刚走进他们家的屋子，就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事情的具体细节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位朋友妈妈的反应。只见这位朋友的妈妈待在屋里，她只有 1.5 米的身高，体重不到45公斤，而我这位朋友，也就是这位母亲的儿子，又高又壮，正居高临下的冲他的妈妈大喊大叫。我这个朋友有一头浓密的头发，他来到我们项目组的时候呢，脾气就是出了名的不好。他的身高有 1.95 米，体重有110公斤，强壮的肩膀和突出的下颚可以让大部分成年男性都感到害怕。此时妈妈正告诉这个又高又壮的儿子，你今天晚上不能外出，因为你没有完成分配给你的家庭工作任务。儿子口中骂骂咧咧说的脏话，伸手指着妈妈，而妈妈呢，就站在那里看着他的眼睛，说话的时候口气冷静缓慢，音量适中。儿子大喊大叫说要出去，而妈妈只是说，不行，儿子，你需要待在家里完成你的工作任务。这样的对峙持续了20分钟，我就一直在看着妈妈平静的口气，没有一丝的嘲笑和羞愧的意味，脸上的表情就像是柔和的声音一样冷静而肯定，那种表情真让人折服。20分钟过后，儿子冷静下来了，进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注意到好的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很少会大喊大叫，孩子在与这样的父母谈话中也听不出父母有任何挑衅的语气，这些父母也不会因为孩子的怒气而动摇自己的管教原则。后来这个儿子高中毕业后就去当兵了，他第一次休假回家的时候，我也去他家里去看望他。那个时候他已经长得更高更帅气，也更有教养了，我们都很为他骄傲。当这个儿子的妈妈走进自己儿子的时候，我看到了儿子眼中闪烁的泪光。当儿子拥抱他妈妈的时候，妈妈的脚离开地面已经有60厘米高了。这个就是这位朋友讲述的他的朋友和他妈妈的故事。
嗯，我相信他妈妈能够做出这个不是一朝一日的事情，
嗯，
是常年的操练，或者是从他父母那个上一辈学来的这种沉着冷静的教导方式。反正我知道我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做老师是可以的，很多老师都有这种能力，一般管教学生的时候可以这么冷静，可以用非常淡定的眼光和淡定的口气来和学生说，是可以的。但是对自己很了解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他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去学习。
对，我们前面也跟大家也说了，我们要尽量的去避免在情绪失控的时候管教孩子，当然我们也是尽量的去学习这些好的父母的做法。那我们其实是知道的，我们最难保持心平气和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最担心孩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我们规定他晚上10点钟必须回家，但是他们偏偏在凌晨1-2点钟再偷偷的回家爬上床睡觉。
嗯，
做父母的这个时候的担心害怕的情绪在心里发酵， 当看到孩子回到家的时候，心里终于舒了一口气，哎，感谢主，他终于回到家了，他没事，他安全了。
嗯，
但是当他们走进屋的那一刻，我们的这种爱可能就演变成了怒气。你心里的这种爱是担忧，是害怕，但是看到他们不明白我们的苦心的时候，一进屋我们就会对他们大喊大叫，都几点了才回来，
嗯，
以后不准这样。这种怒气一出来的时候，肯定会起纷争。
嗯，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谁都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控制。
嗯，
我们如果能够心平气和的对孩子说，宝贝儿，我爱你，你不能这么晚回来，你让我担心死了。
嗯，
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你看看，我们如果能够心平气和的换一种语气跟孩子说话，尽量不用怒气跟孩子说话，孩子可能既认识到自己晚回家这种行为是不妥的，也知道爸爸妈妈是爱我的，他心里也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
嗯，我们当晚不能够发太大的脾气，第二天呢，我们会跟孩子好好的说。
是，
但是有些孩子贪玩，说完之后还是继续的。
嗯，
每次都晚回来，那发火也没用的，那一定要适当的管教，就是说，比如说需要你要跟他说好，下次如果再回来的话，会有什么惩罚？
嗯，
那我就说，一星期或者一个月不可以出去了，这是我们的规定，我们的家规。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以前也做过，我说12点以后才回来，我们就门就锁起来了，
嗯，
我们就反锁了，你有钥匙没有？要给他一个警戒，12点之后我们门就锁了，
嗯，
给他一点压力。那当然不会说一定让他睡到大街去的，就是要这样子的警戒之后，你下次就不会担心了，或者说少担心或者少生气了。
那我们说保证我们自己说话情绪不会失控的，有一个简单的操练方法，就是说话前要先冷静一会儿，这个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嗯，
特别是当我们父亲母亲跟孩子对峙的这个形势下，如果我们此时此刻不能够控制住局面，或者是不能够让自己说话的语气变得很小或很柔和的时候，可以从当时冲突的现场离开一会儿，双方都冷静一会儿，一会儿再回过头来处理这个问题。也可能我们在冷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解决这个冲突的方式，也可能会想好了一个很合适的惩罚的一个决定。
嗯，
无论怎么样，在冷静的这个时候，总比我们大喊大叫说关你一个月的禁闭要好得多。
嗯，
就是这一点点的时间通常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智的来处理这个冲突，或者是更加理智的衡量什么样的惩罚更合适。
嗯，求神给我们多一点智慧去处理，特别是这种经常犯的错误，或者是你经常情绪失控的机会，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孩子很晚才回来啊，早上呢他们就拖拖拉拉的迟到啊，这种时候你都会忍不住的，你知道你的这个痛点，每次发怒你自己总结一下，我们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经常我都会大喊大叫失控情绪，那如果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控制情绪，那我们就提前准备祷告。
嗯，
在默想我们这个事情会经常的发生，就像早上的事情会经常的发生，那我怎么提前预备提前准备来减少这种情绪失控的这个机会。
是的，另外我们也要回到圣经的里面，真的是求圣灵求神加给我们力量。箴言书17章14节也告诉过我们，纷争的起头如水开放，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
嗯，
就是我们也知道啊，如果这个大坝本身要裂开了，我们不会再往里加水了注水了，因为你要注水的话这个大坝开裂的就更快了。
嗯，
这是常识。所以温和的回应呢比愤怒的回应更有说服力，就是双方已经在争吵的这个氛围里了，如果我们再继续的争吵，那只能让局势愈演愈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温和的回应是更有说服力的，也能够防止这个争吵升级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恒长的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位妈妈啊，
嗯，
个子虽然很小， 但是他的语气却异常的柔和和坚定，
嗯，
使得身高1.95米的儿子也知道妈妈这样柔和的处理方式他也能够接受。
嗯，
所以这个时候柔和的语气就凸显出了他巨大的力量。
嗯，那我们现在说最后一个处理不当行为的原则，那就是要前后一致，包括在父母的意见、管教的意见上也要一致。就是我们在管教的时候呢，要按规矩办，设立好了规矩，我们就不要打破，而且这个规矩呢，要前后一致，不能够随时改动。其实这个也是孩子学习将来进到社会里边，如何去遵守社会的法则和法律的这个习惯。
是的，
因为法律规章制度不能够随着人的情绪而改变，这是让孩子学的非常好的功课。在家里就是这样，
对，
我们家里的规则不是随着父母的情绪的好坏而改变我们的原则，让孩子知道原则是客观的，而父母临时说出来一些规矩，改变一些规矩是不可以接受的。
嗯，
因为我们自己都要警醒说，哎呀，这次爸爸没有照的家规了，是我的错。允许孩子指出来我们有没有遵照原则的时候。
对，在一项调查中呢，有一位爸爸就谈到管教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一点，他说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某件事是不好的，他永远都是不好的。
嗯，
如果某件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他也一直是这样，他是一件小事儿。那这个管教的一致性呢，就给孩子啊，在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时候，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一致性的指导。
嗯，
比如说像我们家会跟我的女儿说，除非是在我们教会的父母的家里，或者是你的好朋友他的父母，尽管不是我们教会，但是他也是基督徒，也是我们很好的朋友。
嗯，
你可以去他们家里住一晚，除此之外，你是不准去一般的朋友家里去过夜的，或者是住宿的。然后他起初他就有很大的反抗意见，他说我其他的朋友同学家里都是可以的，他们爸爸妈妈跟你们也不熟，然后也不是信主的，有什么不行，但我们是好朋友啊。我说不可以，我跟太太给他讲了去朋友家里过夜产生的这种不好的这个后果。
嗯，
然后他看我们这么坚持，所以说他也就接受了。那这个原则一旦定下来之后，不能说有一天我们心情好了，他过来跟我们商量说，爸爸妈妈，我能不能够去我同学家去住一晚呢？我们如果心情很好，如果我们松口了，那就违背了这个一致性的原则。
嗯，
所以说我说不行，原则定下来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孩子们他们会非常聪明，他们也会在寻找爸爸妈妈之间，你们之间管教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嗯，
比如说你像我小儿子，他就会察言观色，他经常会问我，爸爸，我可以看10分钟电脑吗？当然前面他已经看过了一段时间了啊，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不可以，你前面已经看了，这10分钟你就不能再看了。然后他就会说，妈妈说可以。我说妈妈是这么说的吗？我要问问妈妈。然后我就去问太太，太太说不是这样的。那我就会管教我的儿子，我说你看你在爸爸妈妈中间传话，妈妈没这么说，你这么说，你这是说谎，是不可以的。
嗯，
管教他几次之后，他就知道了，哦，很多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管教上是一致的，爸爸说不行了，那妈妈那里也是不行的，妈妈那里说不行了，爸爸这里这个行为也是不可以做的。所以说他就知道了，无论在爸爸这里还是在妈妈这里，我都钻不了空子了，他们在管教上是一致的，理念也是一样的，所以他就会知道了这种一致性。那这种一致性呢，就会给他成长过程中遵守规则带来有益的这样的一个指导。
嗯，就是这样子的，像神吩咐摩西立这个律法的时候，
嗯，
就是写得非常的清楚，一条一条的写下来给大家的传讲，然后这是定下来的，所以呢大家就遵守，而且是不受人或者是某个君王的左右的。
对，
大家都遵守。
如果我们这个一致性做得好，实际上我们就会减少管教孩子的必要性。那个有一个爸爸也说嘛，他说在我们家管教的一致性渗透在方方面面的，特别是 孩子们在看电视啊，在看这个视频媒体的时候，他说我们家有一个一致性的规定，就是会事先告诉孩子哪些节目是好的，哪些节目是不好的，我们有这个一致性的判断的原则。很快的呢，他们家就会发现孩子自己也会用这个原则来审查他们所看到的媒体信息，比如说有暴力的，或者是有这个裸露的啊，或者是有这种不好的这种镜头的，他们都会自动的去屏蔽掉。所以说这个管教的一致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盼望我们的父母们，我们也想一想啊，我们在立家规的时候，这个一致性我们要怎么坚守下来。另外作为父亲母亲，我们在管教的时候事先也要做好沟通，做好商量，这些原则父母双方也要保持一致。不能够在父亲这儿妥协，在妈妈这儿就要坚持，或者是在妈妈这儿要妥协，在父亲这儿就要坚持，父母要一致，不能给孩子在遵守规则的时候带来这种矛盾。今天时间关系呢，这两条原则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盼望父亲母亲要一点一点的操练起来。我们最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用我们全辈的爱来陪伴我们的孩子成长。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惊人的事实。我们选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66章19节。圣经说道，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示巴、亚玩，并数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1865年，约翰·莫特出生于纽约的利文斯顿，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期间，他遇到了英国宣教士施塔德，并在其引导下拥有了至真至重的信仰。此后不久，莫特有幸参加了美国著名布道家德怀特·穆迪的布道会。在这次布道会上，莫特与其他100名基督徒一起决定投身于海外宣教事工。1910年，45岁的莫特主持了爱丁堡宣教大会，在会前致辞中，莫特说，如今已经是20世纪，可是耶稣基督交给我们的传福音到地极的大使命还远没有完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为了督促教会投入到普世宣教中来，莫特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辞辛劳地奔走于世界各地，在各个有宣教意向的地方召开宣教会，不惜余力地招募并训练许多立志宣教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是21世纪了，可是这个世界仍有无数的人素来没有听见神的名声，没有看见神的荣耀。这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仍然存在。耶和华要求以色列百姓将他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同时预言有一天这些宣教士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这些人将每逢月朔安息日就在神面前下拜，而且上帝将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做永生神的仆人。相比之下，现代教会在宣教方面做得非常欠缺。在这个世界上， 仍有许许多多没有听见上帝的名声，没有见过他荣耀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出在哪里呢？耶和华告诉以赛亚，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首先，上帝将众人召集在一起，给他们看一个神迹，十字架与空坟墓，然后差那些因为十字架而逃脱上帝审判的人做他的使者。但那些对十字架不以为然的人，看不到人们对逃脱上帝审判的渴望，所以永远都不会被上帝差遣。可是还有另外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无数人看到了十字架的神迹，并逃脱了上帝的审判，但当上帝要差遣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无动于衷。这就是为什么仍有这么多人没有听到上帝名的原因，这是基督徒们的耻辱。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在这里，因为你，因为你，召我差我，我在这里，因为你，因为你，召我差我。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